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瓶。
新乡小站，凯川在这里欢迎小琴姐妹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上一次我们跟小琴姐妹在聊的时候呢，特别就是谈到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没有人马上的带她去读圣经，但是在他后来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啊，他发现读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。后来他就特别的注重啊，在他传完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当中呢，鼓励大家去读圣经，而且呢是要有计划的、有步骤的这样去读圣经。圣经啊，不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可以选择读或不读的一本书，而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
读圣经是上帝对我们基督徒的命令，不是选项。经常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小琴老师啊，我读圣经读不懂啊。我说你感谢上帝吧，你都读懂了你都不活出来，是不是？你先把你读懂的活出来再说吧。
那小琴姐妹也想问一下，就是您特别跟我们说读圣经是按部就班，而且是每天都要读，但是很多人都是说我们非常的忙啊，生活中真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闲，我们可不可以说啊，有空的时候就多读一点，那没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读了，反正呢我们也相信上帝了啊，我们也是神的孩子了，我们只是因信称义就行了。
这个哈，很多人说自己忙没有时间读圣经哈，一般的人当他跟我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一般都反问他，我说你每天几个小时啊？24小时。我说我每天24小时。我说你有没有时间做你认为重要的事儿啊？有啊。为什么不读圣经？说明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尊上帝为主，你不尊重圣经。说穿了就是这样，你永远都有时间做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儿。看见没有？其实他说穿的是谁是你的主的问题，而不是说你有没有时间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会经常跟他们这样说啊。你一个杯子，比方说你有很大的橘子哈，那个橘子呢塞在那个杯子里面，先塞橘子的话，然后再塞很多黄豆啊，你可以把那个杯子装得满满的。当然问题，如果你先把黄豆倒进去，然后你再放橘子，那个橘子就塞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先把琐碎的东西塞进了你的生活中，你再塞那个重要的大块的东西是塞不进去的。其实说穿了就是轻重缓急，往往人生中是这样的，重要的事它不急，急的事它不重要。打个很简单的比方，我尿急了，我如果不马上不上厕所，我就尿裤子里面了。你说这个事儿急不急？是急，但是你说这个事儿重不重要？其实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我尿急了，我不管它，大不了尿裤子。尿裤子什么？就是有点丢人，就是有点尴尬，然后有点难受，我换个裤子就行了，对我以后的人生没有任何影响，只要我能够很好的处理我的心理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那个读圣经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儿，非常重要的事儿，上帝为什么让他不急呢？是上帝怜悯我们，这样的话好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。但是机会并不是永远有的，他走了就没有。读圣经就跟你教育孩子一样，既然它重要，你一定要把它当做重要的事做。对我来讲就是这样，我既然尊他为主，让我说我要读圣经，那我每天我一定要开辟，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的开辟我的时间来读圣经。因为一般的人他之所以没有时间读圣经，是因为他说等我把我所有的琐事所有的事做完了，我多余的时间再读圣经。如果你看圣经旧约，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献礼物，圣经上说献什么礼物，都是献粗熟的。粗熟是什么？就是 你这个东西一熟马上割下来就献给上帝。为什么？不要等你吃的剩的，问题是你吃的剩的多半的时候你没剩的。
对，没错，当年按部就班的这样的读圣经的时候，您真的觉得圣经对您的生命和生活有极大的影响吗？
是的，对我的生命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信主以后开始读圣经以后，上帝对我的这个人生的改变是作为一个妻子哈。你看我说话特别快哈，所以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很会吵架的以前上大学 有时候会笑着把人家吵哭，恨不得嘴巴就像个刀一样的哈，因为心里很苦毒哈，而且经常很崇尚鲁迅和林黛玉，经常琢磨他们怎么骂人，所以我以前就这样的哈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在外面跟人家说说没关系，在家里其实是很讨厌的，因为那我丈夫他肯定没我会说呀，他比较木讷，再加上我因为从小我那种环境，我从小很能干，很会干活，因为我在家什么事都做，所以我15岁的时候可以办一桌子宴席。所以呢，我跟我先生俩同时读博士，你可以想象又弄一个孩子，那个生活的那个节奏紧张非常难受的哈。但是呢，读了圣经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说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哎呀，难受啊，这不是我跟你说的吗？你要读懂那么多圣经，你那么着急要读懂干嘛？读懂了要照着做的。你说你读不懂圣经吗？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妻子顺服丈夫，你说哪个妻子读不懂这一句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得懂？问题是你不照着做，你如果读得懂的你不照着做，上帝为什么要给你读不懂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呢？先要把读得懂的照着做哈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，我的老公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孩子躺在地上啃报纸，哎呀，我气得火冒三丈。因为我们当时是住在双城，我们的住的学校的公寓是在圣保罗，我先生当时他们生化系是在圣保罗，所以他是离家很近，我离家校车单程的45分钟，因为你还等车啊，所以算在一起哈。所以呢，我就气死了，所以下午是他接孩子嘛，我就气死了，我就气得开始破口就大骂，就开始又吼又叫骂我先生。我先生也不是个善头啊，我把他吵醒了，他一供就起来对着我也骂也吼，然后我们俩对骂，我就觉得这日子不能这样过呀，我就通通通跑到楼上去，跑楼上去跪在那个地方嚎啕大，我就觉得我这个日子啊，你看这生了孩子不是说月子都是自己弄的吗，全身痛然后头眩晕，因为坐月子没好好吃饭嘛，饿着肚子坐月子，学习的压力，化学博士都还要资格考试，所以前面两年要剥一层皮啊，很难受很难受，然后再还弄个孩子，然后先生我觉得啊，其实他还是在做他的那份，我觉得我做的比他多呀，你看我自以为意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啊，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嚎啕大哭啊，主啊这日子咋过啊，那太难受啊，哭啊哭，哭了一下就安静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你看我哭是对着上帝哭，也就是其实这是一种祷告，哭完了安静下来的后，我就主啊我该怎么办，我就觉得上帝跟我说，你看看你像个泼妇一样的，他为什么睡着了，这说明他很累嘛，是不是，这个道理不懂吗，你骂他你干嘛骂他呢，是不是，如果你没他你不就更糟糕了情况，是不是，你看你这么像个泼妇一样的，你这不是信耶稣的，怎么信的，要认罪悔改，圣经不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吗，哎呀，我就听着上帝的话我就难受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不喜欢读圣经的原因，为什么，因为圣经就经常刺里的，圣经上的话不是你想要的，是不是，你说我想要吗，我希望上帝站在我的立场上替我打抱不平呢、啊、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啊，然后我就说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呢，那我的学业怎么办，上帝说难道我不是一切的主宰吗，难道我这不在我的控制之下吗，你就做我让你做的就行了呀，是不是，所以你现在要去认罪悔改呀，然后我就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上帝借着圣灵跟我讲你还要跟老公道歉呢，我就跟自己壮胆啊，我不想啊不想，你说我本身在那之前我从来没跟我丈夫道过歉，因为我整个谈恋爱那些整个过程是我丈夫巴结我呀，我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呀，所以呢就走下去，走下楼梯就叫我丈夫的名字，我丈夫说干什么，你知道他想着我还是以前那样，然后就要上去找一点弹药下来接着再吵架，他没想到我会道歉，因为我以前从来没道过歉嘛。干什么，我就说我向你道歉我不对哈，我老公那个时候他也没我成熟，上帝借着他的没我成熟硬逼着我彻底的改哈，我一说我不对我做的不对，我老公就说你就是不对，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，你看他一点没看见自己有问题，他全是我的错，我气得我又要跟他吵架呀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吵了，待会儿吵我又得认罪悔改，这不罪更多了吗，是吧， 所以我通通通跑上去，又跪在那儿，又哭啊，又祷告，说主啊，你看看，你怎么就不管管他了？他不是你的孩子吗？上帝说，现在是谁痛苦？是你痛苦，是谁在求救啊？是你在求救，你在求帮助，那我当然从你开始帮助起啊，那就从你开始改起啊。他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他跟我的关系，在我的时间会改他，现在就是你在祷告寻求我的帮助，那我就这样帮助你。所以你要下去认罪悔改，所以我就又下去道歉，又下去道歉，就和解了。和解了，慢慢的话，我的先生就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没改啊。我就后来就知道，每次我跟他有冲突哈，不管什么冲突，我很难过，因为我很想跟上帝靠近嘛，那我就当然会跟上帝交通了。那我先生他不跟上帝交通，那我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每次跟上帝交通，上帝都是要改我。你知道吗？但我又必须要跟上帝交通，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帝面前承诺，我信他，我就是尊他为主。那既然他是我的主，那我当然什么事都要向他汇报一下，否则他就不是我的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每次跟老公有冲突，我就去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上帝就要我向我老公道歉。道歉呢，你知道有时候态度是不好的，所以态度不好的时候向我老公道歉，道完歉你知道我老公说什么？这态度不好，这不算，重新来。哎呀，我就又去祷告，然后态度变好一点，重新再道歉。这就是上帝这样改变我啊。你会觉得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亏呀、啊、怎么是这样的呀，太亏了。我告诉你，一点不亏。为什么？我在上帝面前做好了我该做的事儿以后，我心里特别特别的平安和喜乐。喜乐，这其实就是上帝说的，在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爱的人。你看见没有？我就在努力做一个上帝喜爱的人，上帝就大大的给我平安，给我大大的祝福。所以你看见没？这就是我读圣经读出来的这个结果。好，还有一次呢，我也记得我呢跟我的老公又吵架了，我心里可梗着慌难受啊。其实我灵里面是知道上帝要做什么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跟我们当时那个教会的一个大姐姐打了个电话，我就跟他说我现在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听着很熟悉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他打电话？他也清楚，我跟他打完电话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问，他说你祷告没有？我说祷告了。他说上帝跟你说什么？我说上帝说我要顺服。他说那很好，那就去顺服吧。啊，我们的电话就结束了。你看见没有？我非常感恩，他这样。他没有给我另外开一条出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基督徒他如果认真读圣经，他读了圣经，他在祷告，他是知道他应该怎么做。很多人他祷告完了，读了圣经，他还是去找人。其实他不是需要人家告诉他怎么做，而是他不想做上帝告诉他做的那件事儿。他想去找一个捷径。如果他因为他良心不平安，他如果上帝已经告诉他了，他不做，他良心过不去啊，因为圣灵就有一段时间会不搭理他了呀，所以他就去找其他人说一说，特别是找那些属灵的人说一下，然后人家跟他出个歪主意，然后就让他不需要背十字架了，让他绕道走了，然后他就良心平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上帝面前的借口就是，你看呢，他都比我成熟，他就这样告诉我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做辅导的时候，我很知道这一点，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破了？所以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心其实很诡诈，但是我的心并不比你的心诡诈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心都很诡诈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什么？我们你看见没有？圣经就帮助我辨别，读着圣经，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什么？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将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辨明。因为一切受造之物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呢，神的话就是你越读，就自己的心底就越明朗。关键是要顺服，如果你不顺服的话，它就有个问题，因为你不顺服，你又读了神的话，你就会去模糊神的话，你就去故意的，你的灵里面其实故意的混淆模糊神的话，这样的话模糊神的话，你不听话不顺服的话，慢慢的你的灵就不敏锐了，看见没有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是要认真的学习圣经，读不懂的先放一边，因为读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哈，圣经是这样的， 一般的人来跟我，他一读圣经他来问问题，我都跟他说你不要问问题啊，我告诉你来回读五遍以后再问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来回读五遍，多半的问题圣经自己就给答案了，是不是？再读不懂的，我跟你说你读不懂，多半的人也读不懂。你读不懂的先放一边，先把读懂的照着做了，读不懂的自然就时间到了，上帝就会告诉你的。我这是我的经历哈。好，我再读讲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因为读圣经，上帝帮助我，就是免除很多人生的陷阱哈。你知道我不是刚信主的那前多少年，我都是每一天读一章箴言，这样的话就一个月，因为箴言31章嘛，是吧？这每一个月就把箴言读完一遍，一年就把箴言读完12遍，所以呢我读五年下来，我的箴言就读了60遍了，是吧？就大概在我的箴言读了几十遍以后哈，然后呢就有一个中国人，是个访问学者，我还带他信主。他的孩子们来了，然后他要买汽车保险。他买汽车保险，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，现在的中国人很有钱了，是吧？我们那个年代中国人特穷啊，我们都穷的刚来美国都不敢吃麦当劳，一吃麦当劳就一算，哇，麦当劳3块钱，3×8.5，我的天哪，25-26块钱呢，这25-26块钱我在国内我可以够大半个月的生活费了，我算了不吃吧，饿着肚子，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中国人都是想尽一切办法省钱哈。所以他刚来美国呢，他刚刚考着驾照，我那个时候已经开车几年了，所以我是有驾驶经验的哈。因为你有驾照3年，你没有什么车祸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的汽车保险就会降哈。所以这个弟兄呢，他刚来他的汽车保险就很贵啊，就比我贵很多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让我把我的汽车保险挂在你上面。我说我有什么责任？他就支支吾吾说你没什么责任。我说那我跟你的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吧。我就跟他的保险公司说，我说那我问问你哈，茫茫人他如果挂在我身上，如果他出了车祸对我有什么影响，你跟我讲一下具体的影响。他就跟我讲完了，这不就典型的是做保嘛，是吧？我就跟这个弟兄说，我说弟兄啊，如果你缺钱，你缺多少我情愿给你这个钱，但是我不能替你做保，因为你把箴言打开，至少有4处甚至更多圣经上都讲你一定不能替人家做保。所以替人家做保是什么？就是你担当别人的风险，担当别人的责任。你看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啊，我们的这个文化，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我们不认识这个真神上帝，我们不认识真理哈，我们以人为本，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很愚蠢的这种文化，很多做法都是刚开始就是你好我好哥俩好啊，替人家做保，然后都陷入困境，最后两家就反目成仇。你知道很多这种个案，我自己都在辅导中都遇到过很多次，但是因为我那个时候那么年轻，我就开始每天读箴言哈，所以箴言上有很多很明显的教导，我马上学马上照着做，所以就帮助我避免了很多的人生的这个陷阱哈，这是其中一个。所以我就从那以后我从来不给人做保，任何人我对他的品格不了解，坚决不做保，包括我自己的孩子，他们成年了租房子要我跟他做保，我都拒绝，我都说咱们情愿多出点钱，但我不跟你做保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从圣经学的大智慧哈。第三，我从圣经学的大智慧就是，你看我的话特别多是吧，特别多，我就发现读箴言，你发现哈，说这个言语上面犯罪啊，欣赏上帝训斥这个言语上很愚蠢没有自律的人哈，尤其是说女人，说那个嘀嘀不息的女人哈，就像房子漏水一样的，说你的男人呐、啊，你的丈夫、啊、都情愿住在屋檐下，情愿住在旷野，都不喜欢跟这个嘴巴啰里吧嗦整天在家唠叨刺人的女人住在一起啊。所以呢我就很早就开始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的话太多了，话太多了，你想你以前不被神的灵充满，不被神的话语充满，你说什么？你话多了不就是胡言乱语吗，是吧？然后就是东家长西家短，然后就是刺人的话，然后就是攻击人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我信主了以后，我读了圣经以后，读了箴言以后，我就意识到我必须管住我的嘴。那圣经那个箴言又说你要管住你的心田呢，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田发出啊。然后马太福音又说你的心里想什么你嘴巴就冒出来，是吧？所以呢你其实是从心开始发呀。所以呢那我就开始拼命的读圣经啊。拼命读圣经是什么？就是你不光读，我刚才只是跟你说读啊，然后这个马天南牧师马大哥他还培养我们背诵圣经，然后呢之后又背诵圣经，就是很大篇幅的背的话，因为你每天要默想你要背的圣经，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。你看见没有，他其实是用一种取代法， 取代你现有的，你的思想里面以前都装的是垃圾，是污秽的东西，然后是有毒的东西，然后用神的话进去，然后光读不行啊，所以不光读，读了还要背，还要思想。所以呢，我还经常思想圣经，所以我基本上是在我的大脑，只要不再想我自己学的那个学科化学方面的东西之外，我所有的时间都在想圣经上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很快，我的思想内容就开始改变，这个就不得了啊！就是，然后我就开始很有意识的开始操练，管住我的嘴巴，我说话的内容。刚开始其实是很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都说习惯了，嘴巴一张，那就像个滑冰一样，全滑出来。那自来水啊，一打开，噌，不该说的话全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就要操练说慢一点。你看我说话速度特快，所以呢，刚开始都是说完了以后，我觉得哎呀，不该说这个话，然后就懊悔呀，就认罪呀，就悔改呀，就向对方道歉呐。然后慢慢就说，不能这样啊，不能说说完了再道歉了。慢慢就说，以后再注意说话要想着说，就开始操练想着说，操练想着说，有时候说着一半。你知道我有时候跟人家说了一半，哎，对不起，刚才这个话不该说。然后慢慢的你在操练，就是想着什么东西，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在想这个想其实也是得罪上帝的。所以就不光这些哈，还有很多教导我怎么去，我都是从圣经学的智慧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现在有任何的智慧的话，都是从圣经学的。还有一点哈，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不就养孩子吗？养孩子，你知道普遍的孩子，如果你就给他吃的话，他一定会挑着吃他想吃的。多半的孩子想吃什么？口感好的什么？淀粉类啊，第一是淀粉类，第二是蛋白质类，最后才是蔬菜类。但是呢，我读圣经，我就从那个上帝给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吃麻辣，我就悟出这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是全是从圣经学的。现在以色列人，你说为什么上帝给他吃麻辣之前就把所有的粮食给他断了？如果有其他粮，以色列人不在旷野说，哎呀，我们想吃埃及的葱啊、蒜啊，还有黄瓜呀，全是有滋有味的没啥营养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如果你旁边有很多诱惑的东西，有滋有味的东西，他就不会吃清淡有营养的粗茶淡饭了。所以你看，我全是从圣经学的招数。我训练我的孩子吃饭就是这样，我就注意观察他最喜欢吃什么，最不喜欢吃什么，然后我就按照营养跟他排列。所以我们家孩子成长过程中，我的孩子3岁之前，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零食，不好的零食。我说所谓的零食是什么？什么饼干啊，什么那个没有什么营养，光是空空的卡路里，空空的热量的那种，我都从来不买的，也不让他吃糖，也不买。你后来就会发现，如果你从小不给他吃这些东西啊，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味觉，他都不知道要吃的东西。上帝训练人吃麻辣的方式训练我的三个孩子吃饭。所以我的三个孩子小的时候不挑食啊，我都是先把他不爱吃的东西，有营养的，比方说最不愿意吃什么，就蔬菜啊，所以把蔬菜切得小小的，第一盘吃蔬菜，不爱吃，不爱吃 OK， 不吃没关系，那就把蔬菜撤了，然后就让他饿肚子。等他想通了要吃蔬菜，要吃的时候就第一份拿出来是蔬菜。哎，就是你绕不过这一关，就是教孩子从小学习降服，在灵里面降服，所以就绕不过，最后没办法蔬菜吃了，再拿第二份是肉肉。你看见没有？你看见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在旷野40年呢，上帝就让他们吃麻辣，吃了一次鹌鹑还把他们一下击杀了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说穿了就是他非常悖逆呀，很悖逆呀。所以上帝借着吃饭这件事是教导他们，就是属灵的原则。我就是像这样学训练我家孩子吃饭。所以我从圣经所有的这东西都是从圣经琢磨出来。那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没你那么聪明呐，然后我读圣经读不出这些东西来呀。我说圣经上说什么？笨鸟先飞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个笨鸟，那你是不是应该比我更加殷勤了？我每天都读12章圣经，我都是按着顺序背圣经，你是不是应该比我更加勤快呀？你如果你说你没我聪明，没我水平高，你还更加不殷勤，你怪谁呀？我们没有借口啊。我们的神想跟所有的人讲话，问题是他在地上有能找几个信实的人呢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当我不想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对神有个期望，希望他按照我的想法来满足我的欲望。那神说的其他的事儿是我不想听的，我当然就听不见了。你刚才听我讲话，你会发现神跟我说的话多半是我不想听的呀。 我知道我不想听，但我知道他是我的主，我一定要听，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咬紧牙关。比方说他让我下去跟我老公道歉，以前从来没道过歉，你说现在要我去道歉，道完歉呢他还说你的态度不好，重新来，他还说你就是很坏，你说你咋办？但是呢，我是在上帝面前，我是认定了上帝居然这么好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你不是说你想明白了，不是你很情愿，而是说既然上帝这样说了，那我就这样持守，然后我就靠着他，你这样做了，上帝就会把更多的更大的事儿给你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